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12到15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12节我们昨天看过，和合版的翻译实在是不准确，并且产生了不必要的困扰。比较合适的翻译是，我不许女人教训或辖管男人，又要沉静。这里保罗是要教会回到神本来的次序，就像林前11章第3节那里所说的，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基督是个人的头，当然包括男人，而神是基督的头。基督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自己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耶稣在他地上执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凭着他自己，而是以父的旨意为依归。今天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中自然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基督是个人的头。或许有人会问，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中，女人也能够经过选举成为国家的领袖，那我们该怎么看？我们要认识，今天的世界是握在撒旦的手下，这个世界还不是神的旨意可以完全通达无阻的地方，这还是一个人的社会，而领袖是选举出来的。女性占整个人口的一半，能够选出女性领导人，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不一样，教会是神的家，是需要借着重生而加入的，自然要照着神设定的次序。就像在你的家里，父母不是经过投票选出来的，而是他们生的儿女之后自然就成为父母，这完全是生命的事。同样的，在教会中也是借着重生而加入的，因此自然应该有神生命的次序。我要再强调一次，教会不是组织，教会不是社团，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机体，是神设立的，因此就是一个当了总统的姐妹，她来到教会中，她也要放下她在世界的身份、地位、阶级，在神的家中，她就是一位姐妹，她也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次序，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而今天神国的实际只是在教会中，不能够推展到我们所处的社会，一直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捆绑撒旦，带来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国度。那时候他要作王掌权，并且带下一个合神旨意的国度，就像在以赛亚书11章第6节到第9节所描述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并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时候，全地都认识神。不只是在人群的社会中要遵守神原初的次序，就是在动物界，他们也要回归到神原初创造的次序，因为那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接着13节、14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许女人教训或辖管男人。13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是按着被造的次序，神是先造亚当，之后再造夏娃。创世纪2章18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保罗把我们带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对人的计划和安排。神是先造亚当，之后再造夏娃，也就是神先造男人，之后再造女人，这是神的次序，并且女人的被造是为着帮助男人，帮助者当然比被帮助者高明，但是神又要那帮助者顺服那被帮助的，好完成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代表神，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智慧，男人单独的存在没有办法达到神造人的目的，需要女人来帮助他。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9节也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神是要女人来帮助男人，来达到原初神造人的目的。接着14节就告诉我们神不许女人教训辖管男人的第二个理由，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里我们看到，若不照着神的计划和安排，带来的后果就是被引诱而陷在罪里。在神本来的设计中，女人要以男人做头，才能够受到合适的保护，也曾能够在保护中行使她那帮助者的角色。但女人出头就被蛇引诱。在神的设计中，女人是柔软的，她的耳根尤其软，听不得好话，经不起引诱。而撒旦化身作蛇，尤其狡诈。在创世纪3章1节，他先来对女人说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若遵守神原初设计的次序，自己不出头，不接话，而躲在亚当身后，这对话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但是女人回答了，就带出蛇更进一步的引诱。3章4节，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当初撒旦就是因为想要和神一样，而从光明的天使堕落成罪恶的源头撒旦，他以同样的方法来引诱女人，结果女人受了引诱，吃了不该吃的果子，同时也把这果子给了亚当。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亚当也有他的责任，他没有尽职保护好女人，因此女人的罪就要归在亚当头上。而当神设立的次序被破坏了，就带下罪，而罪就生出死，于是整个人类就被带到撒旦的权势之下。这是旧造的历史，而教会现在是神的新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教会中自然要尊重神原初设计的次序。在这里我们要暂停一下，回答另一个问题。昨天我们已经讨论了姐妹能不能讲道，照着哥林多前书11章5节，姐妹若蒙头是可以讲道的。在新约中也有一些姐妹能够公开禁止的例子，比如说路加福音2章36节到38节， 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女先知亚拿把耶稣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在约翰福音4:39，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遇见了耶稣，他蒙恩得救之后，立刻向全城的人做见证，于是城里有好多人相信了耶稣。使徒行传18:26，百基拉和雅居拉帮助了亚波罗认识神的道。使徒行传21:8-9，那里我们看到传福音者腓力，他有4个女儿，4个都是先知，都能够说预言。在提多书2:4-5，保罗也说要让教会中老年的妇人尽教导的责任，教导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这里我们看到姐妹是被鼓励在姐妹当中尽职的，让老年的姐妹要教导青年的姐妹，同时姐妹也能够向众人做见证，帮助人认识神的道。现在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应该鼓励姐妹讲道？在神的设计中，女人安静的力量比发出声音的音量更有功效，更能够影响人。这也是保罗一再的要女人沉静的原因。圣经中许多伟大领袖的背后都有女人默默的支持和付出，或许这些女人在世上没有得到他们的应得的掌声和赞许，但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旧约的记载中，只有当男子都软弱无力的时候，神才兴起女子，比如说女先知底波拉，在4:4，她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她传达神的旨意，要巴拉起来为神征战，然而巴拉不肯，一定要底波拉同行。4:9，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旧约如此，新约也是一样。当教会衰败的时候，没有弟兄起来尽职，神也能够兴起姐妹，但是有智慧的姐妹都会寻找遮盖，免得自己出头。这也是保罗说姐妹讲道的时候一定要蒙头，若不蒙头就会重蹈夏娃的覆辙。而这蒙头不是一个外面的形式，而是他的内心真切的希望能够借着他的服事兴起年轻的弟兄起来尽职，然后他就可以退居幕后，在教会中显出神次序的美好见证。另外一面，就如保罗所说的，不许女人教训辖管男人，因此就是姐妹蒙头讲道的时候也要避免做权柄来断定教会的事物，或者断定教义，更好的是以见证的方式来阐明神的真理。当教会需要姐妹经常性的站讲台，已经说出教会的软弱，智慧的姐妹都会花时间帮助年轻有心愿的弟兄，成全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在教会中尽职。在近代教会中有过一些美好的榜样，何寿恩教士是个敬虔的英国姐妹，她一生留在中国，培育那些愿意追求、愿意服侍的青年弟兄，其中有尼拓森，有王仔，他们后来都成为大有能力的传道人，而他们所结的果子都要归到何寿恩教士的账上。保罗提出了创造的次序以及女人出头会带来的难处，来说明神为什么不许女人辖管男人。之后我们来到15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信心是向着神的，爱心是向着人的，而圣洁自守是向着自己的，保持自己的圣洁尊贵，保守自己出头，不落入引诱之中，这样 就能够在生产的事上得救。生产这个字可以是 childbearing， 或者是 rearing of a family， 所以可以看成是生育或养育的事上得救。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后，引诱人的蛇先受了审判，还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接着神又对女人说，三章十六节，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女人出头之后所带下来的结果。但保罗也告诉我们一条出路，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能够在生产的事上得救。我们可以照着字面来看，就是在生产的事情上，她能够得着神的加力，得着神的安慰，能够降低生产的苦楚，并且增加生产之后所得着的喜悦。是第一面的意思。而第二面的意思，就是在她抚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也能够减少苦楚。因为一个母亲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对自己又圣洁自守，她成为家中一个美好的榜样，也成为孩子效法的对象，自然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会少受苦楚。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她为家庭劳苦，生育儿女、养育儿女不是一种苦难，但是敬虔的妇人能够把这些苦难转变成喜乐和祝福。我们再来祷告。主啊，祝福教会中每一个姐妹都能够认识你原初创造的次序，在自己的家中顺服丈夫，成为儿女们的好榜样，在教会中照着神的安排也能够合适的尽职，成为教会生活的支柱。祝福教会中每一个姐妹能够存爱心，存着信心，又圣洁自守，帮助教会成为神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